从那个三十五章开始啊，三十五章。这个三十五章我们之前有稍微谈过哈，这个利甲族的顺服，然后蒙神的恩典啊。我们先来看最后一节哈，十九节，十九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利甲族他是基尼人的后代，基尼人的后代，这也是很早以前的这个人了。我们看那个历代志上第二章，历代志上的第二章看五十五节啊，五十五节。汉住亚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士米亚人、苏甲人，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族啊，哈莫所生的。这里有讲基尼人利甲啊，所以那个利甲族啊，他是基尼人，是基尼人。那他利甲族里面齁，当中有一个著名的人叫做约拿达。约拿达。这约拿达的故事我们应该知道，他是学习亚哈家的那一个人啦。齁，学习亚哈家。亚哈就是亚哈王嘛。亚哈王他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坏的王齁，所以后来神用约拿达来学习他的家。齁，耶洗别的事件齁，还有那个后来那个约拿达就是学习这个他追随那个耶户啦齁，学习这个亚哈，这个记载在历代列王记下十章齁，列王记下十章那边就有记载这个约拿达的事迹齁。那这个基尼人齁，原本跟以色列人是非常友好的，跟以色列非常友好，尤其是在出埃及的时候齁，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好的。我们看那个民数记的二十四章，民数记的二十四章二十一节，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作为岩穴，坐在岩穴中。二十二节，然而基尼必自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这边就讲到这个基尼人哈，这个基尼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这个利甲族的祖先呐哈。利甲族的祖先为什么会被巴兰的好像是咒诅，类似咒诅一样哈？就是因为他跟以色列人是很友好的，很友好啊，所以巴兰他本来是巴勒要他来咒诅这个以色列嘛，但是神不允许嘛，啊，那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啊，所以他这边有特别提到这个基尼人，就表示他跟以色列人是友好的啊，很友好。那当然是还有很多经节了哈。包括士师记里面也有，撒母耳记上也有，哦，都是有跟有这个基尼人的这个踪迹啊。那可见这么多的地方有记载，在记载基尼人，就是说利甲族的人，因为他们跟以色列百姓有相当大的渊源哈，就是他跟以色列人有好关系啊。虽然是友好关系啦，但是他们并不是那个，不是选民啦齁，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基本上是不能够势力在神面前来做服事的。但是经历了这一些之后呢，神却这样说齁，这是神自己说的。他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在神面前。所以这些原本不是神选民的，现在却能够势力在神的面前来做服事的工作，哦，这样看起来还比以色列百姓更加的受神的看重， 哦，受圣神看重。那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一章当中，哦，啊，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啊看到啊这个为什么利甲书能够被神看重，哦，那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部分就是那个第一节到十一节，利甲族恪守先祖的遗训，啊，那个神要先知来试验利甲族啦，哦，利甲族，啊，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约雅敬的时候，约雅敬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第一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第三节，我就将哈巴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难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啊，然后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第六节，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下得以延长。这一段记载，哦，是最主要是要用这件事迹来跟选民以色列犹大，哦，来做一个比较。利甲族、哦，他们恪遵了祖先的遗训几百年。那祖先，他所谓的祖先就是约拿达，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学习亚哈家的那个先祖约拿达。他交代他的后代齁，哦，有几件事啦齁，哦。第一件事就是不可喝酒。第二件事是不可盖房。第三件呢是不可撒种。第四呢要过着寄居的生活。这个是约拿达告诫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必须要遵守的这四件大事，生活上的四件大事。那约拿达他不是神，约拿达他只是个普通人，但是他是利甲族的先祖，他交代他的子孙一定要恪遵这些教训，不可喝酒，不可盖房，不可撒种，要过着寄居的生活。经过了几百年，你看亚哈王到了现在两三百年了，哦，约拿达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应许，你们这样遵守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什么样的好处，没有什么样的恩典，哦，但是他们经历了两百多年之后，他们仍然是持守着不放，神就要先知耶利米来试验他们，把他们带到一个屋子里面，倒上了酒要他们喝，他们说我们不喝，不可喝。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先祖的遗训。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神用这个来做比较，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神还比约拿达不如啦，是不是？神还比约拿达不如，哦，如果以色列选民的这种做法，神给以色列百姓选民这么多的应许，这么大的这个恩典，哦，而且还用神迹奇事来带领他们，让他们原本是一个啊这个寄居在他处的一个民族，啊，却因为这一位神的拣选能够进到神所应许之地的迦南流奶与蜜之地。这么大的恩眷，啊，这么多的恩惠，这么好的应许，啊，但是神告诉他们 一，他们偏偏做二。神告诉他们说不可做，他们偏偏要做。神说你们要好好的做，他们就偏偏不做。哦，这就是用这件事情哈，来让这些犹大人、这些以色列百姓哦羞耻啦。你们是一个硬心的民族，不懂得报恩的民族，不懂得饮水思源的民族，更是不懂得悔改的民族，该死啦！哦，如果以这个意思的话，这些百姓真的是很该死，还比不上利甲族的后代啊，利甲族的后代啊。所以读到这里哈，有让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百姓真的是很差，真的很差哈，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啊，另立新约啦。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约已经没有意思了，旧约已经没有意思了，因为这个旧约已经被破坏了，已经被破坏掉了。被谁破坏？就被这些神所爱的子民嘛，神所呵护的这些子民来破坏嘛。啊，所以你看我们读到35章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这个难怪神要另立新约嘛，对不对？因为这个约已经没有办法再守下去了。那没有办法再守下去，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这些选民全部都什么灭绝，但神的爱又做不下去，所以只好什么，没关系，你们不能守，我来替你守，我啦，不是我啦，是主耶稣啦，神啦，神这样讲嘛，你们不能守没有关系，神道成肉身来帮你守，所以这个道成肉身的意思是要成全旧约嘛，因为旧约的整个历史里面来讲，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说，这些选民没有办法守完、守全呢、啊。所以神他就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帮我们成全这个旧约，救恩就是这样来完成的。好，所以耶利米书的另一个主题是旧约已经结束了，旧约已经结束了。那因为这些百姓比一般的民族还要糟糕，所以35章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选民的无知、无能跟无奈。那这位神呢是公义的，所以他不会把约拿达的子孙轻看，但是他也是慈爱的，虽然这些百姓这么的悖逆无知这么的软弱这么的不能够持守神的话语，但是神还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些选民给留住那当然这一件事情对选民来讲是一大伤害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成全救恩另立新约之后，这些选民也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放弃了这个救恩那我们昨天有读那个使徒行传嘛，21章跟28章所以救恩就临到我们嘛，我们今天才可以领受这个救恩。所以新约的订其实是为选民以外的选民，这是我们来订的，选民以外的选民新约到后来那个以色列百姓还是会得救了是后面的阶段得救，所以整个新约的过程其实以色列百姓没有领受到，因为他们已经在耶利米书的这个段时间里面已经结束了，所以旧约已经结束了，宣告结束了那个约已经宣告结束了，旧约所以耶利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旧约到这个地方结束了那神要 与人类另立新约，那新约是普世性的，所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独享每个人都可以 来领受当然这个35章就是一个用 外邦不是以色列百姓的人来跟以色列百姓来做个比较，那比较的结果是以色列百姓不如外邦，不如了所以这个约就宣告破裂宣告破裂这是35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利甲族的祖先很有智慧，第一个他知道自己的民族性，他知道自己的民族性，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不是跟着人家后面走，而是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那我们现在魔鬼常常用世界的潮流让我们跟着走，让我们跟着走，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自己嘛，所以就会跟着别人走，没有自己的特色了。那选民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分别为圣而已啊。那分别为圣就是不要跟着人家后面走嘛，所以那个这个利甲族的这个祖先很有智慧。我们这个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我们要坚守在这一个环境里面，不要看别人啊，不要人家盖房我也盖房，人家喝酒我也喝酒，人家做这个我也做这个，这个不适合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是游牧民族，所以他就规定他的这个子孙嘛，第一不可以喝酒，因为你一喝酒，我们这个民族一喝酒就完了，最大的不可以喝酒。第二个不可以盖房，因为我们是逐水草而居的，你盖在这里就变成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这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要有的。第三个不可撒种，你一撒种就被这个牵绊住了嘛，你不能够迁移嘛。第四个你要这个过寄居的生活。那这四个就跟我们现在属灵的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啦。所以我说利甲族的祖先是很有智慧。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信仰的身份，我们信徒的身份，我们有没有认识我们的身份？如果我们没有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就会随着世人所做的去做，人家追求这个我也追求，人家追求那个我也追求，但是我自己的我不知道我自己真正的生命的意涵是什么，那你就跟着别人屁股走，跟着别人的屁股走。我们来参考一下那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请看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了。那就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这个所听的道理就好像利甲族的遗训一样啊。神他知道我们吗？神他比我们知道我们还知道吗？所以他会在圣经的道理里面来教导我们怎么做。就好像约拿达交代他的子孙一样，你们要怎么做。那现在我们就必须要按照神的话来做，就不会这个随流失去了。随流失去。所以不可喝酒。不可喝酒，不可放纵情欲啦，不可盖房，就是不要以这个世界为家啦，不可撒种，你的根不要放在这里，不要被这个世界，被所有的东西，世界的东西给你牵绊住了，你一撒种就被牵绊住了嘛。游牧民族最怕的是被牵绊住了，因为游牧民族是要到处走的，羊群是要逐水草而居嘛，就要到处走，你一撒种在这个地方你就不能走，不能走的话你的生活就有了困难，有了问题。再来是要过寄居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寄居的生活，因为世界非我家嘛。所以这个约拿达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很有智慧的人啊，所以他能够要求他的子孙后代子孙就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来生活，那就造就了这些子孙。虽然约拿达不能够给他们什么应许，但是这一些话却给他们几百年来的平安，几百年来在生活生命上的平安。那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自己，但是神知道我们，因此我们也要像利甲族的人一样恪遵 神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的这个规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能够保有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来得到眷顾。我想我们应该会比利甲族的人更好，这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了解的。那第二段是十二节以后，这个到十七节，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一段是讲到神责备犹大，神责备犹大不如了，不如利甲族。这个责备这个责备有一种，有一种那个遗弃的那一种味道，就是说这个约是我跟你们先祖所立的约，现在你们已经毁约了，毁约了，所以也是一种宣告，这个责备也是一种宣告，结束了，既然你们不守，结束了，你们还不如利甲族的人，所以结束了，旧约结束了，宣告，那这个是对这些选民的一个警告责备，你们不如了，不如这个利甲族的人。那当然最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利甲族人就蒙恩蒙福了，得到神的福气，这是35章。好，我们看36章，36章里面是旧约圣经当中唯一提到先知的话写成文字的明显记录。先知的话要写成文字，这是神对这个先知所说的了。我们看那个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第二节，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这是神交代他要把他刚开始当先知，就是在约西亚王十三年的时候，一直到这一次神向他显现说话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所讲的话都要写在其上，写在其上。所以耶利米书就是这样来的。本来先知当了22年，他还没有写半个字，还没有写半个字，他只是宣讲神的信息，要这些百姓怎么做，要王怎么做。但是现在呢，神说你要把它写下来，所以耶利米书是这样来的，是经过22年先知的生命生活，先知的工作，到了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神就要这个耶利米先知把它写成文字，所以在22年满了，就有了耶利米书的出现。那当然写这些书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透过所写的书卷，然后来向所有的人来宣告，念给所有的人听了，念给所有人，那听见的人都害怕，听见人都害怕，怎么会这样子，后来就拿到王那边念，那王怎么决定呢？我们看那个22节，36章22节，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九月怎么会过冬呢？这个九月是犹太历九月，你再把它加上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就是十一月，十一月是冬天，因为这是犹太历，犹太历距我们现在大概慢了一个半月了，所以它九月就是现在的大概十一月了。如果它九月底的话，就是十一月中嘛，十一月中就是已经是冬天了哈。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有底念了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 啊，结果这个王哈、哦，他听了之后很不悦，而且很生气，就把他拿过来，用文士的刀把他割破，把他烧在火盆里。啊，这是约雅敬的一个动作，他根本不想听，啊，甚至于他不想让别人听，他就把他烧了。他以为烧掉就没事了，以为烧掉就没事了。但是呢，神要耶利米先知重新再写，而且要写更多，要写更多。哦，后来后面这些都是后来加上去的，哦，再加上去，哦，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篇幅，哦，这么多篇幅。这约雅敬是始作俑者了哈，始作俑者的一个人，他把他割破了，以为没事了，但是呢。神要他重新再写哈、哦。那从这个约雅敬的这个动作来看哈、哦，他认为烧掉就没事了，啊、哦，这就是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的一个人哈、哦。烧掉没事的话，那什么事情都不用怕了啊、哦。这个是第36章的最主要的一个。内容了哈，那其他都是一些历史的一个回忆而已啊，记录记载啊。好，我们看37章，这个没有问题吧哈？这之前有讲过了哈，36章大概有谈过了。我们看那个37章，从这个37章一直到44章啊，这一大段哈。是详细的记载了耶路撒冷被围困还有被攻破的经过啊，这里开始就已经是进到那个被围困的阶段，到后来整个耶路撒冷被攻破了，还有主前587年之后的事情。587年就是王国嘛，好、啊、王国，还有王国之后的事情。也因为耶路撒冷的毁灭，耶利米终于含冤得雪，证明他是真先知了。所以从37章以后到44章，他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记载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情形，内部所发生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被围攻的过程当中，这些百姓所行的，这个王所处理的啊，这个关系着这个国家的一个兴衰嘛啊，但是结果我们都知道啊，这些处理的方式啊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所以没办法，就是亡国嘛啊，因为后面有神还是留有机会给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来挣脱这些困境。这些困境其实神如果他们悔改的话，悔改的话，神还是会有所作为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悔改，啊，没有悔改。第三个是真假先知的认定了，就是说，原本大家都不听先知的话，现在不听也不行了，因为事实就如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啊，所以耶利米先知也因为。啊，这个耶路撒冷的毁灭，啊，大家认定他是真先知，因为他所说的40年的日子所讲的，今天终于含冤得雪了，不然他都被冠上一个啊这个奸细，哈、啊，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巴比伦派来消化他们心智的一个人啊。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他啊，大家都很讨厌他。那现在呢，从37章以后，渐渐的他们就明白，原来耶利米先知才是真先知。那这样如果以人来讲的话，先知应该会很高兴啊，你看早跟你们讲了，你们不听哦。但是先知并不是没有因为他证明他是真先知来高兴啊、哦、他也因为这样掉了很多的眼泪了。所以其实耶利米的眼泪是从这里开始掉的，从37章开始哭的啊，哭的最厉害就是哀歌了齁，所以我们不要哭太久，大概两节就好了。 哦、哀歌，哀歌就是他流泪最多 的时候，因为他是在讲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情况，内部所发生的事情，他心里的交战、哦、那百姓的苦境，国家的沦亡、哦啊、那个凄惨的这个状态、哦、都在耶利米眼中、啊、所以他流了很多眼泪、哦、好，这是37章以后才真正是耶利米流眼泪的一个开始、哦、好，我们看那个37章，这个37章是耶利米讲到耶利米被首领囚禁、哦、他被关了啦、哦、他被关，那么在这一章当中、哦、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它、哦、三段来看它、啊、第一段、哦、就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是耶利米先知预言加勒底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用火来烧毁耶路撒冷，用火了要用火把耶路撒冷给烧了、哦、我们来看第八节，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以前毁灭一个城、哦、以前没有炮弹嘛，没有什么弹药嘛、哦、就用什么，用火攻、哦、那火就是最残忍的，水火不容嘛，水火无情嘛，对不对？所以火是当时候最可怕的一个灾殃啦，所以一把火就可以把整个城都烧掉了。以前的这个建筑就是木头嘛，木头比较多嘛，所以一把火就可以把整个城都烧掉了。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齁、哦、所剩无几啦。齁、哦、在这一场浩劫里面齁、哦、所剩无几，因为他们惹恼了尼布甲尼撒，惹恼了他当然啊，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联合埃及。刚开始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就走了嘛。那他们以为啊，你看，哎，这个政策是奏效了。但是先知说不是，他们还会再回来。这一次回来就不一样了，要用火把耶路撒冷给烧了。啊，第二个部分，11节到15节，这是先知被囚在约拿丹的房中。11节、12节那边讲说先知想要回到自己的地业了。我们看11节，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要离开耶路撒冷到那个便雅悯的地方去，因为那个时候加勒底人的军队已经离开嘛，离开是因为西底家王联合埃及要来攻打这个巴比伦，所以他们离开。那这个离开也让耶利米砸在众人当中要离开，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耶利米就被误认为是他投降巴比伦了，误认为了、哦、他因为他砸在民中嘛，要离开耶路撒冷进到便雅悯地去得自己的地业嘛、哦、所以那些人就认为是他是投降巴比伦的、啊、所以、这个他们就被抓、那个耶利米就被抓嘛、啊、被抓。我们看那个十五节，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中，因为他们以为这房屋作为监牢。就是说他又本来是要逃到不是逃本来是要去那个便雅悯地去得自己的地业吧，但是后来又被抓回来，以为他要投降巴比伦、啊、所以回来之后就被关在约拿丹的房屋当中，用这个房屋当作监牢、哦、所以那个耶利米、哦、也被关了好几次了，被关了好几次、哦、那第三个部分是16节到21节这一段、哦、西底家王宽待耶利米、哦、宽待耶利米，所以看起来这个西底家王 某些事情来看也不错了，只是他优柔寡断，他知道善但是行不出来，他知道恶却偏偏去行，这是西底家王最可悲的地方，最可悲的地方。所以在约拿丹的家中，西底家王也算是对他不错，宽待他。当然那时候耶利米也要求王要释放他，但是王不敢，王有这个权但是他不敢。我们看那个21节，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接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这个是被从约拿丹的家被拿到这个护卫兵的院中，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被关其实是被关的，但是他是宽待他的了，宽待不让他到处乱走去宣扬要投降巴比伦，投降巴比伦，因为耶利米走到哪里都讲说要投降巴比伦嘛，所以如果把他关起来的话就不讲了，他不讲的话就没事了。这个是37章大概的内容，这些都是历史的记录了，历史的记录。我们再看38章，38章是在记载这个优柔寡断的西底家王，西底家王优柔寡断的西底家王。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有几个人，第一个就是这个西底家，西底家王，西底家王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他优柔寡断，这不是一个王应该要有的了。王要有智慧，要有判断力，要有这个勇敢的执行力，但是从38章来看看不出来，而且是因为害怕这个而不敢做那个，就是西底家王的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人物就是第七节所记载的，有一个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这个古实人就是黑人，这个太监，不一定是像中国的太监一样，不一定是像中国的太监，中国太监就是在后宫里面的嘛，那这个太监不是在后宫里面的，这个我们不要看到两个字太监一样就把它当成是一样的，像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也有一个太监嘛，埃提俄伯的太监，埃提俄伯就像伊索匹亚，埃提俄伯的太监，那个太监也不是我们中国的太监，中国太监都是在后宫里面的，那这个以伯米勒他是黑人，这个人，都比任何一个人更强，因为只有他敢救耶利米，就他感觉说耶利米是他就，而且他这个人很细心，这个人很细心。我们看11节，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坠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这个是这个古实人要救耶利米，耶利米出来的时候他所做的，所做的，碎布破烂的衣服，因为这个如果没有用碎布跟破烂衣服，这个从井里面拉上来的时候可能受伤很严重，受伤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耶利米是被关在这个淤泥当中，淤泥当中这是第二个人物了，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以伯米勒之后，这个以伯米勒也是得到很大的恩典。第三个人物就是耶利米了，耶利米在这一件事，在这一章当中，勇敢的向王劝勉，而且他虽然被关了，被放行出来了，他仍然劝要投降加勒底人，他是因为劝人要投降巴比伦而被下在监牢里面那么痛苦的地方，要躺不能躺，因为躺下来就死掉了嘛， 要坐不能坐啊，只能够站着啊，那这个很非常辛苦的地方，但是他并不害怕了啊，并不害怕。他一出了监牢，他仍然向众人说要投降巴比伦啊。我们看十七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啊，还是一样了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投降巴比伦了。然后十九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有加勒底人将我们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啊，然后耶利米就讲了哈，就跟他讲说：“不会，不至于这样子，啊，不至于这样子。”这个是先知耶利米跟西底家王的对话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先知他从一而终了。从一开始当先知一直到最后一天当先知，他的话都没有改变，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他的话都没有改变。即使他的生命有了危险啊，有了危险，他还是一样，仍旧不改其志了啊，还是一样的来宣告这个信息。这是耶利米啊，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好像耶利米好像说谎话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王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事嘛。我们看24节以后到28节这一段，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25节，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26节，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说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所以为什么王会跟他这样讲？因为王也怕，可见这个王是什么？没有能力的王啦，怕什么？你是王耶，怕什么？但是权不在王手上，权可能是在那一些其他人手上，所以他会害怕。他要有所作为，但是他也没有人来支持他，这个作为也做不出来，所以这个王也当得很窝囊，还怕臣子知道说啊，你跟先知讲什么话，还要先知不要讲，你跟我讲什么话，你讲什么话就好了，那先知也配合他了，先知也配合他。所以有人就质疑，耶利米先知怎么会讲谎话呢？为什么会讲谎话？那我们去推敲了，大概有三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如果讲出来，会在耶路撒冷城内发生流血事件，这很严重了，会发生流血事件。因为也有支持王的，也有没有支持王的，有支持王跟没有支持王。那如果说他把耶利米先知跟西底家先知跟耶利米先知讲的话的内容讲出来的话，那可能会造成还没有巴比伦军进来就血洗耶路撒冷了。这是第一个耶利米所考虑的理由了。巴比伦军都还没有进到耶路撒冷，还在围困耶路撒冷，都不用进来，皇宫里面就已经血洗了，已经流满地都是血了。所以耶利米他不忍心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照着西底家王所说的话去做。第二个原因，为了要保护西底家啊，以免他的臣仆以为他受了耶利米的善祸而杀他。那个耶利米是为了保护西底家王啊，因为他这些话如果讲出来的话，那些臣仆会把西底家王给杀了，给杀掉了，所以耶利米西底家王才会跟耶利米讲说：“你不要讲出去了哦，你讲出去的话可能会没命哦，你不要讲，你就讲说啊，我是怕被抓回去那个 约拿丹的这个屋中啊，你这样讲就这样就好了。那讲这样子的话就没事了。啊，如果讲耶利西底家王跟他所讲的话，那就有事。所以耶利米也是为了要保护西底家王，毕竟他也是一个王嘛。王如果被杀的话，整个耶路撒冷就完了嘛。虽然他是一个傀儡王，那至少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嘛，还有王存在嘛。哦，所以耶利米先生他也就遵照西底家王所说的话，告诉那些来问他话的那些臣仆们，哦，那就保守了这个西底家的命，哦，这也是第二个原因了，哦。那第三个原因，这是人性的软弱，哦，我们也不能够把耶利米当成神啊，人性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37章有看到他被下在监牢里面的那一种苦楚了，苦处了，哦，要生不生，要死不死嘛，哦，要生不生，要死不死。这个刚刚从那个地方出来之后，又遇到这个事情，所以他想一想：第一，避免流血事件在耶路撒冷发生；第二，避免西底家王被杀；第三，避免我自己又被关在那一个淤泥的那个监牢当中，哦，那只好顺服这个西底家的建议，就这样讲了。那其实这也是不是完全说谎，是避重就轻了，只是没有完全把西底家王跟他所讲的内容讲出来，哦，没有完全讲出来，哦，这是人性的软弱了，哦，人性的软弱。所以有些时候先知也是个人嘛，哦，他在某些事情上有可能也会因为考虑到某种环境，考虑到自身的安危，考虑到别人的处境，啊，那避重就轻的讲了一些话，啊，来把这一些有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有可能发生的伤害减到最轻，啊，那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先知会认同西底家王所建立的事情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有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必须要有这种思考模式了，不要老是往坏的方面，老是往坏的方向去想，说哎，这个人就是故意讲谎话。有些时候不是讲谎话，是避重就轻的把他带过去，不然的话有可能往后的结果会比现在更糟糕，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另外一个层面，啊，休息一下，一起默祷，阿们。